新主党话暂停袭击美军，五角大楼址计划不变。美菲最大联合军演四月登场，陈立仁父亲身份被起底，空管局诡异删文。哈佛金主停捐，话名校培养抱怨嘅说法。插队又打烂人哋架车，河北平治男被拘留十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二月一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你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吓，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30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民兵组织真主党女领导人说，他们将会暂停攻击美国基地和军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已经决定如何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攻击的事件。该组织秘书长哈米达维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真主党女武装分子将会采取临时被动防御。28号，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40几人受伤。这个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遇袭之后丧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派莱德表示，伊拉克民兵的声明不会影响美方回应28号无人机袭击约旦美军前哨基地的计划。有迹象表明，今次袭击是由伊朗武装和指挥的真主党旅实施的，伊朗否认参与此事。拜登说，他们正在向发动袭击的人提供武器，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30号说，他具有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组织的所有特征，我们将会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间作出回应。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拜登的选项包括攻击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武装组织，亦可能打击地区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伊朗回应说，如果美国对他的领土或者其他目标实施打击，将会进行报复。网传影片显示，美军特种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几个钟头之后，拜登将会宣布对伊朗进行报复性打击。目前伊朗极力否认和他们有关。此外，31号胡塞武装发射的巡航导弹逼近到距离美军驱逐舰一海里以内，美军密集阵近防炮开火将它击落。这个是美军直接应对红海危机以来首次由密集阵取得战果。美军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在5月启程返航。英国海军计划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替换美军航母打击群担负红海海域的防护任务。另外，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在赢得战争并推翻哈马斯强奸反政权之后，以色列将会保持对加沙的军事控制。同日，上万名印度人排队体检，为的是申请来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人做建筑工作。与此同时，目前从中国直飞以色列的每一个航班几乎都坐满了中国劳工，在抵达时他们都很兴奋，拿出手机四处影相。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话：，睇嚟中国嗰啲反犹自媒体虽然好起劲，效果却极其有限。31号网传影片显示，加沙嘅一名居民要求以色列国防军留低并保护佢哋免受哈马斯嘅侵害。佢话：请你哋唔好离开我哋。哈马斯首领哈尼亚喺土耳其嘅一间餐馆食饭，塞瓦尔喺地下食牛扒，我哋嘅头被子弹打中，请你哋唔好离开我哋。同时，越嚟越多嘅加沙居民聚喺一齐高呼：我哋不需要哈马斯野狗。超过三分之一嘅哈马斯人员已经被消灭。哈马斯头目四处躲藏，失去指挥系统，上千名哈马斯分子就以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UNRWA 成员身份控制援助物资。鉴于大量证据显示 UNRWA 深度参与哈马斯恐怖袭击，资助并助长哈马斯恐怖活动，31号美国国会要求放弃 UNRWA 令起劳躁的声音越来越大。据政客新闻网30号消息，以色列新外长卡茨要求古特雷斯必须辞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有人就认为应该拆咗联合国，佢系个世界上最大嘅不受监督嘅国际腐败机构。菲律宾同美国计划喺今年4月举行名为肩并肩嘅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考虑喺最北端面向台湾嘅岛聚亚米岛设立军事演习场，作为未来军事演习嘅场地。这个肩并肩演习是两国年度最大的联合军演，亦是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展示两国联盟的实力。肩并肩军演去年动员了17600多名菲律宾、美国和澳洲军人，创下纪录。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巴迪亚表示，今年的肩并肩军演将在4月登场，规模将会比去年更大，亦都将会进行更复杂的演习，包括网络空间战和信息战。菲律宾传媒报道，北吕宋司令部司令布卡中将日前视察巴丹群岛的巴斯科和亚米岛海军分遣队。亚米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岛聚，它距离台湾只有141公里，而巴斯科是省会，亦是巴丹主岛的四个城镇之一。报道指出，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巴丹群岛和吕宋海峡是相当重要的战略地点，亦都被视为海空交通的咽喉点。布卡透露，为了提前规划将会举行的肩并肩演习，因此去视察可能提议的演习区域。而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主要是去监视中共在巴士海峡的军事动态。菲律宾传媒31号报道，菲律宾海军在美济礁附近发现大约15至25艘中共军舰。一月初，两艘中共海军军舰亦都出现在吕宋岛西部海域，追踪在附近进行演习的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军舰。新任命的西菲律宾海海军发言人特纳尼达准将表示，在西菲律宾海仲发现了大约200艘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其中包括10至15艘中共海警船，已经展开密切观察。近日 ,Google 华裔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引发中美两国的舆论关注。目前疑犯被曝光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被指是中国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陈虎。事件发酵之后，西南空管局官网上有关陈虎的消息被删除。美国地方检察官原定于1月26号下午举行首次提审，但因为陈立人以住院疗伤为由四次缺席，提审的日期被推迟到了2月5号下午1点半。检察官证实目前陈立人仍在医院。美国联邦法院及加州高等法院出庭律师刘龙珠告诉新京报，提审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而并非义务，不具有强制性，不排除陈立人会继续缺席下一次的提审。一位熟悉陈立人的高中校友告诉新京报，陈立人的家境不错，父亲是某体制内单位的领导。另外，据网页文章披露，虽然陈立人没有出席法庭，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却在庭审现场发现了陈立人的父母，并很快找出了他父亲的身份。陈立人父亲名叫陈虎，是西南空管局总工程师，亦是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 根据百度消息，2016年6月，中国民航局空管局任命陈虎为西南空管局副局长。这间机构是中国民航七大地区空中交通管理机构之一，隶属于民航局空管局的国有事业单位，本部设在成都。然而有网友日前发现陈虎已经被西南空管局官网除名了。大纪元记者31号在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官网无法检索到有关陈虎的相关消息，而这个官网在2023年6月1号发表的题为《西南空管局副局长陈虎一行赴重庆空管分局开展调研》一文已经被删除。有消息指，从案发到庭审一个礼拜时间之内，陈立人的父亲就带着三名国内红圈大律师到了美国加州，并且利用红圈律师事务所的资源，找到了美国顶级的辩护律师为陈立人出庭辩护，同时自己亦都出现在庭审现场。还有消息显示，被害人于谦一的父母在1月29号抵达美国加州，并首次发声。他们在于谦一的社交账号上发文说，谦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美丽和善良定格了在47岁，他的美丽和善良定格了在27岁，最后表示希望他不再伤心，远离暴力。在这个案件引起巨大反响之后，各种采访、社交媒体贴文和论坛讨论纷纷涌现，不过目前陈立人真正的行凶动机还不得而知。美国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肯格里芬表示，他已经停止向母校哈佛大学捐款，直到哈佛作出改变为止。同时他指责精英学校培养的是抱怨的说法。说法是一个具有贬义的讲法，用来指代那些莫名其妙就自以为与众不同，应该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多年来，格里芬已经向哈佛大学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捐款，是哈佛最大的金主。格里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亦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对冲基金经理。他是最新宣布加入拒绝为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提供捐款的富豪之一。礼拜二1月30号在迈阿密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格里芬对美国大学的现状表示深感失望。之前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三位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言论自由作出了灾难性的表态。格里芬是对冲基金 Citadel 的创办人，自1990年成立至2023年尾， Citadel 累计为投资者带来740亿美元的收益。格里芬表示，他不再在财务上支持哈佛，直到大学能够改变现状。格里芬在 MFA Network 迈阿密会议期间告诉 CNBC， 在哈佛明确表示他们将会恢复对美国年轻人的角色，成为领导者、问题解决者，并解决困难问题之前，我不会有兴趣支持哈佛。哈佛大学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格里芬的财富估计为370亿美元，他慷慨解囊，在过去40年为母校哈佛捐赠了超过5亿美元。但现在他对精英学校的教育方向以及所谓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政策表示严重担忧。他说，美国的精英大学究竟是会回到教育的初衷，培养美国儿童、年轻人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定是会继续迷失在微歧视 microaggressions 的荒野当中，以及没有真正结局的 DEI 议程当中。美国大学从新生入学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微歧视预防教育，此外 DEI 教育亦都是大学教育的热点，但这些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最上流阶层的质疑，认为这些政策太过分了。格里芬表示，精英学校培养的学生陷入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言论之中，就好像抱怨的说法一样。这位亿万富翁重申，他不会雇佣那些在去年10月签署联合声明反以色列的学生。哈佛的其他一些主要捐助者亦都停止了对该学校的捐赠，其中包括前维多利亚秘密的亿万富翁莱斯利·韦克斯纳和亿万富翁伦布拉雅尼克。他们的家族基金会已经向哈佛捐赠了至少2亿7千万美元。 近日河北一名平治车主插队闹人砸车事件引发关注。事发之后有消息话涉事者是河北农大的两名老师。对此学校回应话正在核实。1月31号平治车男子插队砸车被行拘10日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第一。根据广东湛江徐闻县警方发布的情况通报，1月29号下午3点几，一辆白色房车和一辆黑色商务车在徐闻港排队买飞上船期间发生纠纷。黑色商务车乘客黄某是河北省人，拦车闹人并用拳头攻击车辆，导致白色房车引擎盖凹陷。目前黄某被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在此之前，一名拥有50万粉丝的博主发影片说，自己全家自驾游，在徐闻港排队时遭遇插队， KF 黑色平治商务车插队不成功，落车辱骂他们，并用拳头攻击车辆，他们车辆的引擎盖被打凹。影片显示，插队的黑色平治车车牌来自河北，从该车辆落来的一名戴眼镜的男子，一边讲粗口，一边拍打住白色车辆的引擎盖，怒喊话：撞撞撞，前后能够差一分钟咩？随后从平治车上又落来了一名女子，拿着手机拍摄。影片曝光之后，有网民根据车牌在保定交通警察相关平台的账号下举报涉事车辆。30号下午，该博主再发影片说，他们一行人已经前往海口的 4S 店评估损失，同时要求平治车主发道歉影片。随着这件事不断发酵，平治车主的身份信息疑似被翻出。有网民说，平治车当事人是河北农大老师金某某和黄某某，并展示了两人在食品学院外诉说的相。针对这件事，河北农大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南都记者说，目前学校已经放假，将会上报并进一步核实。河北农大食品学院的一名老师就说，从声明判断，学院没有金某某、黄某某两名老师，目前学校已经放假，将会汇报给院领导，继续进行核实调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